大家早，我们先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爱子耶稣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天父，我们再次把心打开，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灵保惠师能够再次领受到你的灵，让我们能够在圣经当中更认识天父的心，也让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真是一本福音书，看到很多人遇见复活的主，生命不再一样。也谢谢主这一路上带领我们读福音书，让我们看见好消息，在人生当中有好消息，绝对不再是一样的人生。我们祷告求你今天早上浇灌你的圣灵，让我们大大被充满，以致我们都能够继续完成神给我们托付。赞美主，这样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路加福音24章，这是最后一章了。那路加福音呢，是路加医生所写的。那路加就像发光一样，他的名字就是发光，所以他一直在把福音呢能够解释的清楚。然后看见这整本书呢，就告诉我们焦点在耶稣。耶稣呢不仅是行神迹的主，耶稣最大的一个神迹什么呢？就是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是我们基督教界里面是最棒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看看其他的宗教信仰没有这个复活节的。其他的宗教信仰有什么呢？有诞生的日子，然后呢有忌日，那就没有复活节，只有基督教才有复活节。所以是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地方。所以我们在上礼拜有这个复活节的这个欢庆主日，是因为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怎么知道你的信仰是活的呢？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欢欢喜喜。如果你信仰欢欢喜，代表你信的神是活着的神。如果老是常常愁容满面的话，大概你的耶稣还在坟墓里面了，还没有复活。那如果你看了圣经到最后，你看他们欢欢喜喜嘛，为什么呢？因为主复活了。所以这信仰呢很重要，要活出来，那要从圣经里面明白这些事情。好，我们看到24章呢，它大概有三个族群在当中，三群人在当中呢。这三群人呢本来都不信，后来呢变成满满的相信，欢欢喜喜，因为他们遇见复活的主了。我们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要看见路加福音24章人人都可以遇见复活的主。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整章来讲，在讲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十二节一起来读呗，请来。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好，这边是第一段，他说七日头一日，我们就知道主日，也是说礼拜天。那一天呢，在黎明的时候呢，这些妇人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里。那这24章呢，你看到第一节呢，跟我们上一章的56节是有关系的。这些妇女呢，回去预备的香料还有香膏，因为是安息日，所以他们过了安息日，就在主日的时候就很早。很早他们休秋，然后呢要去什么来膏抹耶稣的身体。好，带了这香膏香这个香料膏抹耶稣，这个举动代表什么呢？他们很爱耶稣，他们非常爱耶稣，盼望他的尸体呢能够再被恩这个膏油膏过的意思。但是这个动作不代表他们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他们只是爱耶稣，他们盼望去亲近死的耶稣，所以他们预备了香膏，然后呢去到坟墓当中。他们其他约翰福音其他福音书马太福音都讲，他们去的时候还是带着伤心的心去的。一边在路上的时候，一方面呢也担忧，担忧什么？那个石头这么大， 我们怎么把它滚开呢？一群弱女子怎么滚开呢？那这个管员大概早上也八九点才会来上班呢，那我们怎么进去呢？怎么开那个石头呢？所以很多的这个什么疑惑在当中，所以担忧疑惑就要去告耶稣，因为他们一群跟随耶稣的妇女。这群妇人我们知道有抹大的玛利亚，十节说还有约雅拿，那这个人呢是西利的总宰，等于说是西利的总管呢。他呢是非常有钱的，但这群人呢都是用他们财物来支持耶稣的。所以你看到路加福音第八章，耶稣的团队里面有十二个门徒都是男生，相对的也有一些妇女在当中，他们是有钱的，还有一些爱耶稣的，还有最近很夯的叫抹大拉玛利亚，这个影片也就是这个抹大拉也是跟着耶稣的，所以她是女信徒或者女门徒，他们都是非常爱耶稣的。耶稣呢被钉在十字架，他们是跟到最后的，看到耶稣埋在哪个地方他们都很清楚。所以那天早上呢，第三天的早上，他们怀着一个非常伤悲的心要去告耶稣，然后预备了香料，这是他的场景。后来到地方的时候，忽然间疑惑解除了，因为石头滚开了，忽然间哇，这谁把那石头滚开，又害怕又担心会不会被人家什么偷走了。然后呢就在这边回忆的时候，大家可能想我们进去吧，一进去不得了，遇到什么呢？遇到两个天使，这两个天使呢衣服放光，记得在坟墓当中早上四点多，然后呢阴森森的，哇，谁都会害怕嘛。然后呢忽然间又有发光体出现，然后他们就戳了一蛋，然后呢就开始对他们说话了。然后呢这妇人一看呢马上跪拜在地，那两个发光体的这个天使就对他们说话，为什么在死人中找什么活人？这句话太重要了，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你们的怀疑呢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们找耶稣是找什么死的耶稣，其实耶稣已经什么复活了，那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疑问在当中。那接下来呢他就告诉他，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圈起来，已经复活了， already， 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彰显他复活的大能。耶稣为什么复活呢？其他的书卷告诉我们是透过圣灵的保惠师让他从死里复活。再来就是应许，从旧约新约都指向耶稣的，都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战胜死亡的主，他已经复活了。好，接下来说，当纪念他在加利利对你们说过什么话，你们要想起来，要记住啊。他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句话天使告诫他们，并且再次提醒他们要记住这句话，这个是我们整个基督教的核心非常重要的真理。他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必须代表什么呢？神的话在旧约当中已经讲出来了，所以要应验，所以他必须要应验这句话。所以神说你要透过耶稣基督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成为代罪的羔羊，这是上帝已经定义好的，所以这不是错误，好像上帝没有 算对了，然后呢人把他弄死了，这是错误的。这边说他是必须要被钉死的。好，钉死你看到吗？交在什么？这个罪人手里，然后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才复活。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呢，我刚刚讲过了，是基督教很重要的核心。当我们当门徒的时候，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代表什么呢？你必须要跟耶稣走一样这条道路。我们人生当中，当基督徒之后，你会发现到都有这个三部曲，我们都很想有复活的荣耀，复活荣耀，然后呢升天坐宝座，我们都有这个盼望，因为圣经教导我们的。但是你请记得，复活之前是什么？有三部曲，第一步叫受苦，第二步呢叫受死，第三步呢叫埋葬，有这个三部曲才后面的荣耀的复活。所以他讲说人子必须要被交在人的手里，然后呢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好，所以你看到三部曲出来了，第一步呢交到罪人手里，要什么？受苦。所以我们当信主的时候，人生会遇到受苦的时候，会，再来会不会遇到受死啊？也会啊。哇，受死是最痛苦的地方，有没有？有人钉我们啦，难过的不得了，但是你又不能还嘴， 这些逼迫都会有，到最后最难的就是死了，死了之后埋葬，埋葬代表很孤单，很孤零零在坟墓当中几天啊，三天，很闷的。那最后才有什么复活？当你真实的跟随主，一定有这三部曲：受苦、受死、埋葬，后面才有复活。这个就是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人人都遇到这些过去，都会有的。好，那另外一个解释也告诉我们说，世上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虽然他没有犯过任何罪，但是代表我们第一个亚当犯的罪全部落在他身上，所以他必须要受死，因为肉体当中有罪恶的权势，肉体当中有死亡的毒钩，就在当中，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耶稣的身体必须要死。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这身体当中，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身体里面没有良善的，我们身体里面有个律，那个律就是什么？肉体的律在当中。我们知道为善要我们做好，我们里面都愿意，可是肉体呢却不听从，所以两个在拉扯，所以必须要钉死在十字架。原来这个就是对付我们肉体了。弟兄姐妹，鬼可以赶出去，肉体赶不出去的，肉体只能钉十字架。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明白的，所以我们要对付肉体，请记得钉什么？十字架，死就死吧。你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后面才有复活的荣耀。那个肉体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透过钉十字架，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了。比如说骄傲啦、嫉妒啦、淫乱啦，这些情欲的发展，都需要透过钉死什么？十字架。爱生气了，爱抱怨了，背后说人，这就是这个是罪恶的权势在当中，需要钉死十字架。没有别的方法，你算什么训练都没有，教育也没有用的，只能透过钉死在十字架。所以感恩，谢谢耶稣给我们看见，要受苦，要受死，要埋葬，才有复活的荣耀在当中。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经历当中，请记得这个只是过程而已，如果你被埋葬只是三天而已，然后呢就复活的荣耀在你身上了。每一件事情都要这样想，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个定才有意义啊，这定才有价值在当中。所以记得在荣耀之前，他有受苦，他有受死，他有埋葬。好，这个是上帝清楚告诉我们，也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的地方，要透过十字架来过一个荣耀的生活，没有透过别的，就透过十字架。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们听了这个两个发光的这个天使讲完之后，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话呢让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哇，好开心啊，就从坟墓里面就跑回去了，非常开心。本来是非常忧伤、担忧、害怕、猜忌。然后呢忽然间完全转不过来的心情，因为他遇到什么呢？复活的基督的消息了。哇，就赶快回去报好消息。从坟墓里面可以想得到他们那种哇，又爬又跳，然后呢就很快乐的跑回去到找这些十一个使徒，告诉所有使徒我们遇见什么事。好，他们这当中又讲出有一个抹大拉玛利亚约雅娜，还有雅各的母亲，还有其他跟他一处的妇女。你看到第十节吗？这些妇女真的是爱主到底啊，妇女爱主到底，有什么情有义。其他的男人呢全部都不去，看到这个吗？所以男女有没有大不同？有，请记得男人常会讲你死了我会跟你一起死啊，常常讲这种话了，对不对？那讲就是可以讲了，立志由自为的他了，行出来了由不他的。你看到女人很少讲一大堆这个吗？可他这真的是什么很贴心，非常的忠心到底。所以男女造真的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所以看这个地方很就知道，所以男人需要不要女人啊？需要。为什么没有找他们去？我觉得很怪，还是他们觉得也不相信他，所以他们也没有揪他们去了。可是呢这女人就是愿意，然后呢清晨就去了，去找爱他的耶稣。哇，你看到这群爱他的妇女。好，接下来你看到他报告好消息之后，你看十一个使徒全部都什么认为他们是一派胡言，英文叫 nonsense， 不要乱讲，全部都讲恭维消威，那你就不相信的，他们都不信他，就不相信。后来彼得呢就想说他们讲可能是真的吗，他也就去看看现场了。到了现场发现哇，真的是坟墓的石头滚开了，然后又跑进去也看不到人了。哇，里面呢非常的开心，只看到什么一堆的细麻布。 那圣经告诉我们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只是稀奇，有没有相信？没有，是稀奇而已，还没有相信。所以男人真的是不太容易的地方，就是他很理性，他要摸到，要看到，要遇到，他才会信。那姐妹呢，比较容易信，所以在教会你看比例就差很多。姊妹总是相信耶稣，先信耶稣，家人也是这样子了。到最后呢，最硬的就是先生了，后来就信了。哦，这个就是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好，教大家明白一下。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还另外一段，耶稣呢去靠近两个门徒，这两个人不是使徒，但是在七十个被差派出去的那个七十个里面，其中有两位，一位呢是叫做这个刚刚有等一下会提的哈。另外呢，我们看见他们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读十三节，然后一起读到这个三十五节好吗？十三节到三十五节，预备，请。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祖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诉说了一遍。
好，这是第二段。好，你看到正当那日，就是刚讲过的复活的主日那一天，他们回报之后呢，又出现一件事情，也是 当那一日哦，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叫以马忤斯。以马忤斯呢，他距离耶路撒冷大概二十五里的地方。那这两个人呢，要去到以马忤斯的村子。以马忤斯翻译出来就是温泉的意思。这两个人呢，从看耶稣钉十字架，从耶稣被抓受苦，他们一路上都看见。好，但是呢，他们也听到了这一群妇女回来禀报的消息，但是他们心里面呢不相信。这群人，这两个人也是不信的，他们很多的担心、害怕、怀疑、忧愁在当中，所以他们就想离开了伤心地。本来他们怀着一个期待，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就是他了。所有人都大概都这样想，因为犹太人很盼望脱离罗马的政权，他们期待耶稣呢能够来革命，能够来复兴以色列国。他们最大的期待是在政治界的期待。这两个人呢，看到耶稣呢被抓，然后呢死了，然后死得很凄惨， 哥领了这么多人，死的是这么凄惨呢，心里面一定很多难过、伤心跟绝望，跟到最后是这样子的一回事嘛。所以非常多的愁容，然后呢，离开伤心地，不要在耶路撒冷，就走，一边走一边走了。你看到吗？十五节非常感动我们，他们一边在讲这些伤心事的时候，谈论的时候，主耶稣亲自画起来，亲自就近他。神透过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乐意靠近伤心的人。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者，耶稣呢也是专门在靠近绝望伤心人，他叫以马内利。你看到这亲自出现就近他，和他们同行。好，你看到吗？他没有直接去拜访十一个门徒，没有对彼得先显现，也没有对妇女先显现，他先找这两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很危险。什么危险呢？因为忧闷到个地步，脸都垮下来了，都是愁容满面了，跟随耶稣跟到最后是这样子的情况。有没有这样的信徒啊？有。所以耶稣亲自对他什么显现，先拜访这两个。这两个不是怀疑而已，是不信，而且呢伤心绝望，离开伤心地了。那跟了三年半是变成这样的情况，所以耶稣就亲自去来帮助他们，亲自向他们显现，服侍他们。好，你看到吗？耶稣就跟他们同行。很奇怪的，跟随耶稣这么久，你看到吗？只是他们眼睛什么迷糊了，耶稣都在旁边显现了，然后跟他们说话，他把耶稣当成路人甲。我们信耶稣会不会这样的情况？会。我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不改变心思意念，老是被情绪抓住的话，耶稣三天就从死里复活了，你还在三十天，还在六十天，都愿意不愿意走出来，老是这样子愁容满面，耶稣显现你都认不出来，耶稣亲自在旁边你也感受不到。很多人到教会呢，在寻找死的耶稣。如果你耶稣是活的，应该欢欢喜喜嘛。可是来进出教会呢，带着重担来，带着重担走，带着愁容来，带着愁容走，因为你不信耶稣是复活的。不信耶稣不是啊，不是复活的主，会发生什么事？咱们来看一下。来，第一个，眼睛什么迷糊，英文叫 holding， 被什么？被什么抓住？被什么握住了啦？你眼睛会被什么？会被忧愁握住，看来看去是困难、困难、困难，问题、问题、问题，愁容、愁容、愁容，一直放大你的问题跟困难。你看不到复活的主，复活的主就在你旁边跟你说：“你把眼没出来呢，你把酒给我上面搞掉啊！”是问题啊，是被这些失望啊、绝望糊住了，这圣经叫 hold， 握住了。我们会不会这种习惯呢？会。我们很想要放大很多，全世界我最可怜啦，我被悲惨了啦，最坏消息都在我身上了啦，我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了。你看，这个叫做迷糊了。第二个呢，不认识他，跟随主这么久，竟然不认识他，把耶稣当路人甲、路人乙去了，因为眼睛已经迷糊了。好，你看到吗？耶稣出现就跟他说话了，跟他说什么呢？你们走路彼此提啊，在谈论什么事呢？好，你看到吗？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什么愁容，画起来，脸上带着愁容。请记得哦，这个是门徒哦，这不是不信耶稣的，是什么？跟随过耶稣的，被耶稣恩膏过，差派出去的，也看过啊，奉耶稣的名赶鬼啊，回来报好消息的。你看到吗？脸上带着什么愁容？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在带其他门徒的时候，门徒会不会遇到愁容的时候？会。我们要体谅他，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吗？效法耶稣。第一个帮助，最好帮助，请你记得贴近他，陪伴伤心人，不要讲一堆啦，先亲近他就最重要了啦，跟他同理，跟他同行，听听他讲什么就可以了，问问他你想讲什么 OK 了，不要一下子就教导，先贴近他们，听听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到底在忧愁什么。这是耶稣在帮助很多忧郁症者，听清楚的好方法。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很喜欢教你这样，不要悲伤了，就洗了就可以了，差不多就可以了。不是，耶稣干嘛？贴近他，然后呢，听听他讲，理解他，然后呢，帮助他。这个就是耶稣的方式。我们帮助忧郁症这些啊都没有希望的人，要这样帮助他。好，你看到耶稣了，你看呢，就看见他们愁容，贴近他，就直接对他显现， 当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做格流巴。有人说格流巴这个人是耶稣的地上的爸爸约瑟的可能是弟弟或是哥哥，等于说他是什么呢？是这个耶稣的什么叔叔或是阿伯。哦，这个是格流巴，他呢名字翻译出来就是有名有名望的父，他的名字叫有名望的父。他也跟随了耶稣，他跟随耶稣的动机盼望耶稣成为弥赛亚，成为复兴以色列国的那一位弥赛亚。但是跟到最后耶稣却定死了，所以很多的失望，本来期望很高嘛，后来失望啊，那不相信耶稣会复活嘛，所以从失望到绝望了，就回答耶稣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讲什么事啊？他们就回答耶稣，你在耶路撒冷做客守逾越节，你难道不晓得这几天发生什么事啊？你比我们更钝是吗？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他们就开始呢，好像跟耶稣解惑一样，你难道不懂吗？这种消息全耶路撒冷都知道，你连他都不晓得，你到底要干什么？就问他了。耶稣说发生什么事，就是他就讲了，他们说有拿撒勒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先知化起来，所以他把耶稣认为什么？先知，其中是个先知，和众百姓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认耶稣，他跟过耶稣，耶稣是一个好先知，他说话教导，他行的大事都有大能在当中。然后呢，祭司长跟官府把他解去，钉死在十字架了。所以在后面讲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原来他们主要的盼望在什么呢？在耶稣要来拯救以色列国，要复兴以色列国，要推翻，要革命罗马政权，这是我们跟随耶稣最大的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跟随主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动机啊，我们的动机要正确，如果动机不正确的话常常就失望了。如果耶稣不照我们动机去做，期待去做，我们就失望，就不愿意跟了，像这两个就绝望了，就走了，因为那动机一开始就错嘛。耶稣已经讲过了，我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直到天父的时候满足就会复兴以色列国，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要领受这个能力，要为我传福音，因为要扩展我的国，不是人地上的国。他们听不进去的，他说到最后是这样的绝望哦。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不但如此，而且这些是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他讲第二个消息，我们当中有几个妇女刚刚跑回来告诉我们说，那清早的我们去早上去坟墓那当中哇，原来那坟墓是空的，耶稣的身体不在当中了，有天使显现说他已经什么活了。他讲这个事情也告诉耶稣，你看到吗？好像耶稣不知道这个事一样，耶稣是从那个坟墓走出来的，然后呢就讲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个妇女，这些妇女呢非常开心，但是呢没有看见耶稣，所以耶稣呢回答他们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二十五节他说，无知的人啊，把它画起来，如果我们老是活在困难、忧虑、失望、沮丧当中，我们会看不到主。第二个呢，我们会越来越无知，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无知，英文直接讲的 foolish 愚蠢愚笨，会很笨。 OK， 再来呢他说什么呢？无知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不准脑筋是迟钝，连心都变什么钝。什么叫迟钝呢？就是很慢就钝了，耶稣都出现了还认不出来，然后耶稣讲话了还搞不清楚，是不是很钝呢？很钝。因为在我们每一次在聚会，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圣灵都已经很大的动工，你老心仔仔没有感觉，有没有这样子？也有，我就看到不少人是这样子很钝的，除非什么闪电劈下来你才会相信吗？很钝很钝很钝。其实他其实是主要原因出在什么？不信，不信耶稣三天已经从死里复活，不信会带给我们什么迟钝，不信会带给我们信心是迟钝的，那这样子呢，很难遇见真正神的大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信主越久，心要越敏锐，不是越钝。那为什么钝呢？因为不信，不信真的是个恶心啊。不信会带给我们无知 foolish 理性而无知，然后我们的心 hot 是非常的迟钝的。这是圣经耶稣直接讲出来，似乎在骂人，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门徒，所以耶稣可不可以骂？可以的。耶稣很少对人家骂人嘛，而是骂什么 foolish， 有没有？他是对复活这件事他直接开骂。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十字架里面基督教里面核心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绝对的相信，绝对的相信，才不会被耶稣说你真的是 foolish， 愚蠢的。 好，接下来耶稣就开始教导了，基督降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吗？这个刚刚所讲的先受苦后什么荣耀。好，接下来呢，开始耶稣用真理来教导这些伤心绝望的人，用真理，他不是只是用人的话，他用上帝的话，因为神的话有医治的大能，上帝的话呢是光，他要光照他们。所以耶稣开始开讲，讲什么呢？从摩西五经讲，然后呢从旧约的众先知讲，凡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都给他们解明，然后讲得清楚。因为他们懂圣经吗？他们懂圣经呢？他们理解吗？不理解，只知道很多经文呢，但是呢不会真的应用出来。原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二十七节所有的圣经无论旧约新约都在讲基督，请大家记住这件事情，旧约新约都在讲基督，基督是圣经里面的焦点，基督是圣经里面的主题，讲来讲去就讲到基督。所以我们读经要记得一切指向什么？基督。基督在旧约是隐藏，是预表，到了新约是彰显，是道成肉身。无论旧约新约，基督都是主题，基督都是焦点，我们要读通，不要把它变成读到历史去了。他们读读就是变成律法，整个历史读来读去就自己想读的而已，他焦点没有很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焦，我们要对焦以圣经讲的主题在讲基督，我们要对齐圣经，我们就会对焦圣经所讲的，我们都要去相信，我们对焦基督，我们慢慢 就懂了。所以耶稣从这方面切入，告诉他们旧约律法先知都在讲基督。好，就开始讲，越讲他们心呢从冷就变成什么温，再讲下去呢变成热，到哇高亢起来了，甚至告诉我们他们火热起来了。用什么呢？用圣经。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都会让我们熄火的啦，越来越冷淡啦。那为什么每一个主日复活的主日要来听牧师讲道，我让你心什么火热起来了，越冷淡越要来教会，越冷淡要越听神的话，你才会火热。讲道人要比那些听道人更火热，不然你讲了你就很温了，那下面会怎么情况呢？那就更降温了。如果你冰冷，下面就更冷了，这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传讲复活的基督，带给人极大的希望，战胜死亡，战胜毒钩，战胜阴间的权势，越听就越火热。他本来是很绝望离开伤心地耶路撒冷嘛，后来走到说这怎么整个一直起问，因为耶稣显现并且讲上帝的话，讲圣经。好，你看到吗？讲完之后你看到吗？耶稣要继续往前走。二十九节说他们呢就发现耶稣还继续往前呢，耶稣要往前到隔壁村去，可能要继续再传，他们就发现哦，这个人让我们信心活起来了，火热起来了，就强留他。然后呢时候晚了，就叫耶稣来来来到我们家做客吧。好，跟他做客的时候啊，感谢主，耶稣一样的动作，二三十节说拿起饼来祝谢的拨开，然后递给他们。这个动作请问几天前发生啊？三天，逾越节不是刚发生吗？大家坐在一起嘛，耶稣就掰饼啊，然后递给他们嘛，然后呢又晚了之后又拿杯嘛，然后给他们，当中呢就告诉他们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死的，但三天要复活，这是我流的血给我们立的新约，每逢喝的要纪念我。忽然眼睛就哇，你看到吗？第二件事情，耶稣怎么让他火热起来？团契，跟他们一起坐席，一起吃饭。你看到吗？耶稣也有三部曲，帮助这些沮丧、没有盼望、难过、忧郁的这两个门徒。第一件，贴近他们，陪伴他们；第二件是用神的话教导他们； 第三天跟他们团契守圣餐。耶稣就用这个帮助这些绝望的火热起来，恢复对主的话语的信心。耶稣都没有用其他方式，用这个，你看到吗？后来你看到吗？三十一节，他们的眼睛就什么明亮。刚刚讲说眼睛什么迷糊，现在眼睛什么明亮了，被握住嘛，被整个忧愁握住，然后遮盖他的眼睛嘛。那个迷糊就是 hold， 被握住了，现在眼睛都亮起来了，哇，就看到耶稣基督了，只见耶稣，认出他来。忽然间耶稣什么不见了，弟兄姐妹，把它画起来。忽然耶稣什么不见了？哇！我告诉大家，我们最大最大的希望就是复活的盼望。耶稣是一个出手复活的果子，接下来呢，就是那些跟随他、真正相信他有复活大能的门徒们。如果你的信仰有这个，我告诉你，你会非常的喜乐。保罗为什么受了这么多的沧桑，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他还是活泼的基督徒，因为他明白复活的大能。圣经教导我们复活的经文非常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书章、前书书章讲到复活的大能，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哦会像耶稣一样，你看耶稣的身体忽然间什么不见了，代表什么？他不会受物质的什么限制。这身体呢，保罗说复活的身体好像种子一样，本来是一个麦子的种子，看起来都是小小一颗，但是落在地里面埋葬没有多久，生出来长出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形体啊！这个形体是荣耀的形体。所以他讲的很直接，说这个形体像耶稣一样，必朽的要变成什么呢？不朽坏的。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朽坏啊？会，你再怎么保养怎么拉皮都一样了，到最后呢就是都是朽坏嘛，是不是？带瑞奇隆呼拿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羞辱的会变成什么？荣耀的。我们身体会常常羞辱，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啊。你看犯罪之后赤身肉体就觉得很羞辱，不是吗？可荣耀的身体就不会有这些羞辱的问题。第三个，我们身体从软弱的要变成强壮的。年纪越大就觉得自己很软弱啦，对不对？给西隆排尿尿了，你怎么样换了，是不是这样子？越来越软弱。我爸爸已经83了，走路也很慢的，每次看他说哇很辛苦啊。为什么呢？老了，很多的软弱，肠胃不舒服啦，啊，睡不好了，会晕啦，很多很多问题啊，越来越什么软弱。但是复活呢，却有强壮的身体。最近我们同工也生病了，孩子也生病了，有没有很多软弱啊？有很多软弱，我们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吗？但是我们的盼望是有复活，我们的身体一定会什么强壮，在荣耀里面越活越强壮，复活的身体。再来呢，血气的身体会变成什么灵性的身体？血气会变成什么灵性？我们都是血气的，但是有一天会变成灵性的身体。什么叫灵性？像耶稣嘛，忽然间就出现，忽然间呢不见了，灵性的身体不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最后呢，必死的身体又变成什么不死的身体，好不好？这一章一定要读到你的灵里面，不要读到知识而已，要读到你心里当中。我最大的盼望就是我跟基督有复活的大能，人生就充满了喜乐跟盼望。不管你身体多么软弱，多么这个卑微，或多么的受限制，请记得我们在基督有复活的大能，我们的信仰呢就会活泼起来。好，你看到吗？这个就是讲到耶稣他的身体忽然间呢就不见了。好，三十二节，他们就彼此说，在路上和我们说话的，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我们的心岂不是什么火热的？所以很简单，从冷淡变成火热，从灰心沮丧你要走出来，那眼睛也明亮起来了，因为耶稣真是拜访他们。好，接下来三十三节，你看他们反应哦，他们立刻起身回什么耶路撒冷，本来是离开伤心地，越来越绝望，那脸都垮下来了。耶稣亲自被他们陪到什么？回到你看这个地方吗？ 从这个地方走到那地方，后来他们遇见主又吃那顿饭，后来就马上回去了，回到什么呢？回到荣耀的耶路撒冷了。我们看到不一样了。所以耶稣的门徒训练真是有同时间的、团体的，也有个别的。这是耶稣让我们看见门徒训练一个果效的地方。好，他们你看充满了欢喜喜乐，就回去找这十一个使徒和他们同人聚在一处，然后就说什么？主果然复活。他们的信息就讲主果然复活了，用现代话说，主真的复活了。上帝真的是活的，不是死的啦，不要再伤心了。我过去这、刚刚 那个几个小时也是在活在什么绝望里面，因为神是死的，现在我的神什么活了。他大大放胆量传讲这个好消息了，然后呢也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事全部都述说一遍了。好，你看到吗？正在讲基督的时候，基督就什么出现。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要常常讲复活的基督，你越讲耶稣是活的，耶稣都会出现，你看了吗？他们两个人讲什么？讲耶稣是复活的，越讲呢耶稣就出现，这是很奇妙的真理。愿神祝福我们在传扬好消息，特别在对 best 的讲，要讲耶稣是活的，不要讲耶稣是死的。你越讲耶稣是死的，你也信仰也越来越沉。好像天主教我们看见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有没有？你的十字架有没有耶稣啊？还是空的？如果是有耶稣，代表你耶稣还挂在木头上，还很悲惨。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哦，耶稣第一句话出现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们都知道，愿你们平安。耶稣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原来复活要给我们十分的平安，这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给你们平安，你们放心。耶稣说平安，他了解这十一个门徒充满了沮丧、伤心、难过，甚至呢很多的这些懊恼在当中，跟到最后死了，他们从心里面不能相信耶稣。后来耶稣出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后来你看遇到复活的主呢，他们的反应怎么？三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来。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
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好，这边就好，等一下来。这边假如说耶稣复活，地就要愿你们平安。他们呢是又惊讶又害怕，因为看到什么呢？看到鬼。因为他忽然间大家 在听他们两个人讲嘛，然后大家哇怎么这样子，很多的怀疑嘛。忽然间呢就出现耶稣了，那也没有敲门 啊怎么出来也不晓得，就忽然间跑出来一个人这样子，会不会吓人啊？会。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故意这样子方式出现？让他们知道复活之后你的身体完全是不一样的，不受时间空间的什么限制，是荣耀的身体。好吧，弟兄姐妹，我们想到这个你要欢喜快乐。你的以后的身体请记得就是如此，身体哦，耶稣显现不是灵哦，他显现什么？身体。所以你的身体跟你的灵还是结合在一起，那个叫做复活。如果你今天死了，你还没有复活，只是你的灵离开身体回到什么天上去，你还是属于一个灵体啊。 可是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会带你回来，然后呢，你的身体从坟墓跟你的灵会一结合，那就叫复活的身体。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如果我们没有死的人呢，圣经教导我们号角声一吹响，耶稣再回来，我们这些人呢，我们的身体还在吗？我们还没有死吗？我们同时间都要改变，改变成为复活的身体，然后被提到天上去。你的灵魂体还是在，这样明白吗？不是是灵体哦，他们看起来以为是鬼嘛，以为是灵啊，鬼才会这样忽然间出现嘛，所以他们怀疑，所以耶稣故意这样出现，让他们知道我是有灵有体的，所以就拿起这个什么饼啊给他吃嘛。耶稣说来来，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吃吃啊，给他烧鱼啦，然后呢就吃给他们看嘛，然后也给他们摸他的手嘛，所以摸他知道啊，耶稣是有身体的，热热的、啊、有骨有肉嘛，所以告诉他说我是复活的基督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最伟大的地方，最有大能的地方。所以要对常常对自己讲，我不要担心，我的生命就在神的手中，有一天我会成为荣耀基督所讲的身体一样。不管你现在你生出来的身体可能是不是这么健全，也许是一个残障不义的一个人，但是当时上帝会让你成为荣耀的身体，那时候是完美的荣耀的，没有这些残障的问题了，全部都是最棒的。我觉得应该会像耶稣了，大概三十岁吧，永远保持三十岁最强壮的时候，最荣的时候，而且呢不在这边给西派问题了，没有这些问题了，完全是最荣耀的。阿们，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呢不要忧愁也不要疑虑在当中、哦、因为耶稣给他们看见忽然间出现，然后呢也吃鱼给他们看嘛，也给他们摸了，还再不信的话真的是、啊、很糟糕了，这样还不信吗？ OK， 好，接下来耶稣会告诉他们话语，对他们说什么呢？一样教导他们摩西怎么说，先知是怎么说，还包括一个叫诗篇怎么说，都指着我的话都必须什么应验。好，再一次看到这两个人在以马忤斯呢，耶稣用神的话来对齐，接下来十一个门徒一样用神的话来对齐，所以要认真读神的话，因为上帝所讲的话都会应验。你要跟神的话对齐，你的心就会从冷淡变成火热，就会绝对的相信了。特别特别我们弟兄，我们不太容易相信什么，只看见什么就相信的。耶稣都活了摸到了还是很多怀疑的，你相不相信？有，马太福音说28章说还有人不信、哦、然后呢到了什么橄榄山去还有人不信、哦、马太福音28章讲的。所以很多人真的是信心的问题、啊、很钝在当中。但是我们怎么样从、啊、不信到信呢？除了有主观遇见神，还要对齐上帝的话，有神的话弟兄大概都会比较安心，因为圣经讲的嘛，圣经这么说我们就相信。所以耶稣对十一个弟兄都讲，诗篇怎么讲我的，先知书怎么讲我的，律法书怎么讲我的，现在都对齐神的话，我就是应验这个神的话的。你看到吗？上帝的话透过圣经来讲出来，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话去应验上帝的圣经，这两个都不能离开，都是神所给的道，我们要好好的遵守，好好的爱心。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受害，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好，接下来更精彩，不是这个而已，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接下来要把复活的信息传到万邦，这是我们存留在世界的主要目的。就基督徒不要自私，不要觉得我自己复活就好了，请记得复活的消息要给万邦的百姓都听见。所以耶稣马上就讲啊，你们要奉我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一定要传悔改赦罪的道，人们只要悔改、啊、我的恩典赦罪恩典临到，就复活的应许临到每个人身上。所以不要自私，你们要起来遇到复活的主，你们看见了摸到了而且听到了，你们就是我复活的见证人，你们要起来勇敢的、啊、我把福音传给万邦。好，但是先不要乱跑，先不要乱传，要做什么呢？需要等候，等候天上父神的应许叫圣灵， 他来到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你要领受到天上的能力，然后呢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讲都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越讲越火热。你看这个就是要他们做这个事情，并且给他们保惠吃。好，接下来五十节到五十三节一起来读。耶稣
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
好，你看到吗？五十节到五十三节，一个人领受到复活的应许，遇见复活的主，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生活会怎么样？你看路加就把它写下来，他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你看到吗？这些人呢是在遇见复活的主之后也被耶稣祝福，祝福的时候离开他们，他们呢就拜他。真正遇见复活的主人都很喜欢敬拜耶稣，拜他很重要，遇见主人一定会好好的敬拜耶稣，而且在敬拜的时候会什么？大大的欢喜，不是忧忧愁愁，不是在说什么丧日一样， no no no， 是什么？复活的日。所以我们礼拜天要不要快快乐乐？
要，
因为什么？复活的主日嘛，所以叫欢庆 celebration， 不是追悼日，每次来的哭哭啼啼，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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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是欢欢喜喜，是不是？所以礼拜天要不要大声欢呼啊？要不要敲锣打鼓啊？要不要吹号角呀？要不要敬拜、拍手跳舞啊？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主嘛。阿们，不是安安静静，大家都在捣鼓，孩子在哭，这错误的，这个神学很有问题的。圣经教导我们要敬拜他，并且大大什么欢喜回耶路撒冷去了，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圣殿嘛，大家都在殿里面。好喜欢在殿里面来敬拜神。好，你会呢？他说常常在殿里上称颂神，敬拜里面要欢喜，敬拜里面要充满感恩跟赞美。焦点在他已经复活了，他是活着，他在圣殿当中活着。神要我们建立这种教会，叫复活的教会。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在当中。愿神祝福大家。听了、这个二十四章之后开始改变，一定要改变。圣经教导我们的改变的地方是哪个地方呢？这边说以马忤色的路上，他们眼睛是迷糊的，他们不认识主，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信心信的太纯了，你们无知啊。其实耶稣在讲什么呢？讲他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一定要改变。信主一定要信到我的神是活着的，我的神永远活着，活在我里面，那个叫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老是看你的问题，耶稣已经战胜所有的问题了，连死亡的毒钩阴间都胜过了，你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就要学习依靠他。我们有复活的主，我们都会过一个欢喜的人生。阿们。我们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二十四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要活在、大大的欢喜的敬拜的行列当中。我们知道、丰富教会是相信耶稣是复活的教会，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战胜了死亡，战胜了毒钩。主，我们靠着基督，我们是得胜者，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乐意来回应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传悔改赦罪的道，并且从耶路撒冷传到万邦，让更多人认识主。我们祷告圣灵不断的充满我们，不断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谢谢耶稣帮助我们都能够站立起来，把好消息，特别是复活的消息，传给更多的家人朋友们。我们赞美你，感谢耶稣。我们也祷告，让我们心思能够更新而变化。主，让我们从以马忤色回到耶路撒冷吧，从以马忤色那不幸、难过、沮丧、愁容改变过来，成为一个欢欢喜喜的笑容。因为主是活的，不是死的。好吧，我们站起来祷告。来，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昨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